交在你的手中，愿你施恩赐福，帮助我们受洗的弟兄姐妹，凡是成为安城环基督教会的会友，我们也能够尽我们这个会友的这个义务跟本分，来促进这个会友大会。我们将的感恩交托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弟兄姐妹，请坐。那今天我们从这个礼拜开始呢，是一个我们跟广东组的是一个联合的一个崇拜，所以我们是在有这个台下的这个翻译，所以有需要这个耳机的请通知干连知识还是这样哈，是有这个是在这个台下的这个翻译哈。好，那我相信在座好多的弟兄姐妹里面已经信主多，特别是信主多年的弟兄姐妹，我相信在你们的这个生命里面，在你们的这个属灵的生命里面，你们常常肯定都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什么问题呢？就是我要怎样才能够知道这是神的旨意？然后举个例子来说，还说我现在要升大学了。我要选哪一间大学？我想选这间大学，但是这个是不是真的这个旨意呢？再不然呢，就是说我想要进入这个医学系，将来要当医生，或者我想要读这个法律系，将来要当一位这个律师，或者想当一位工程师，要进入这个工程系。但是我做这样的一个选择，到底是不是上帝的旨意呢？或者说我们当中还有很多还会单身的弟兄们姐妹，或许你们在神的面前也常常这样问说，我很想跟某某弟兄某某姐妹做一个深交做一个好朋友谈恋爱，但是就不知道这位弟兄或者是姐妹是你为我所安排的如果我跟他交往是不是你的旨意呢？你看在我们的这个生活里面，我们常常都会问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也是一个可以很理解的一个问题，要怎样才能够明白是上帝的旨意在我的生命里面的这个带领其实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圣经里面也有好多神的儿女们，他们也想知道，而且用各样的方法来寻求明白神的旨意的例子，像这个例子呢非常的多。在过去将近的这个100年里面，在教会的这个圈子里面，有好多奇奇怪怪的这个教导以及通常这些的教导也都是透过一种见证的方式来教导，也是造成弟兄姐妹们在如何明白、如何寻求神的旨意的这件事情上呢，产生的一些的混乱跟这个迷惑。那我举个例子，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这个，肯定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这个类似这样的这个例子好像说有一个年轻的弟兄我刚才已经提了单身的弟兄或者是姐妹，他想要寻找这个谈恋爱的这个对象，他想要寻找这个谈恋爱的对象。那么他呢，他有很多选择他有很多的这个对象，有很多的这个朋友他的交友很广阔。但是呢，他却要寻找寻找其中一位呢，来做他的这个谈恋爱这个对象。但是他就是不知道呢，应该要约哪一个女孩子我们说，假设说这个是弟兄了，他不知道应该要约哪一个女孩子出去，而且他也的确也不知道哪一个女孩子是神的这个心意，是神的这个旨意。所以呢，他就在上帝面前。他就做了这样的一个祷告，他说：“上帝啊，我现在呢就把这些女孩子的电话号码跟她的名字呢摆在你的面前。那当我祷告的时候呢，如果我按照做他们的名字、他们的电话号码一个一个的按照这个次序一个一个打，那如果呢不是你的旨意的话呢，就恳求你让他当我在打电话给他的时候呢，让他不在家。”或者呢，再不能呢，就是电话打不通。 那即使是打通了电话，他有代价的话呢，如果我约他出来，他拒绝的话，那我就很清楚知道，那个就不是你的职业了。但是如果呢，我打电话他有代价，又接电话，而且也答应我约他出去，他愿意付我的约会的话呢，那我就知道这个呢就是你的职业了。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例子啊？再不能呢，另外一个例子哈。有一个弟兄呢，他到中年的时候呢，他就回想过去，神在他一生的年纪里面也非常的恩待他。他有一个非常很美满幸福的这个家庭那么他的这个事业也非常的成功。那么他到中年的时候呢，他就想说，神真的是这样恩待我。那么这个弟兄呢也很热心是一个很爱主的一个弟兄。他说，神过去这样的恩待我，赐福我，现在呢，我想我是不是应该到了一个阶段，到了人生的旅途，到了一个阶段，我是不是应该这个时候呢，就放下我的这个工作，好让我能够更加专心的，把我剩下的时间呢，好好的来侍奉神。那么刚好呢，当他这样想的时候，刚好那个时候他的教会有开这个宣教这个年会，那么在这个宣教的年会里面呢，他要听到这些宣教士们的这个见证的鼓励challenge 他们说要爱主啦，要不要一直追求这个属世的东西呢？应该把这所剩下的时间好好的怎样来侍奉神这个全世界到处呢都有需要，很多地方很多国家呢都需要宣教士现在这个宣教士都要挑战也说好好的在神面前呢寻求上帝的旨意，寻求上帝的这个带领当这个弟兄听了之后呢，他心里面就更加的怎样，就更加的认真了，就问神这个问题，神啊，我是不是应该放下我的工作，把我剩下来的这个事业呢好好的来侍奉你，我是不是应该做一个宣教士，那如果我是要做一个宣教的，做一位宣教士的话，那我应该要到什么地方去呢？是在本地做宣教士呢，还是到外地去做这个宣教士他就很认真的要寻求神的这个旨意。那么有一天呢，刚好这个弟兄呢，他是住在这个华盛顿的这个特区这个 Washington DC 的一个地方那么那天早上他就去上班了。他是很奇怪的，那一天早上当他上班的时候呢，刚好就碰到一个很严重的这个塞车，这个车子开啊骑啊，骑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呢，因为很慢嘛，那个车子是走几步就停，走几步就停。结果竟然突然间来到一个地方呢，竟然那个路上大塞车，那个车子停在那个地方呢，原地呢很久很久，一直在这个地方不动。这个弟兄就很奇怪，他想说奇怪，怎么今天这个塞车这么厉害呢？然后在等的时候，他就遇见，他就抬头往窗外看，结果一看呢，是看见这个菲律宾的这个领事馆啊。那么他就回去，他就告诉他太太说：“哎，太太，神很清楚告诉我呢，我应当到菲律宾去。”我们是不是有听到好像很类似这样的这个见证？然后这个就是这个弟兄呢，他明白神的旨意的带领的这样的一个方法。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在你们的这个生里面，你们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明白上帝的旨意？但是我深深的相信，一个爱主的基督徒，在他的生命里面，他在凡事上，他都应该尊主为大，而且呢，在他的所要明白的每一件，所要做的每一件事情上呢，他都应该按照做神的旨意，按照做神的心意来做一个决定，或来做一件事情。但是今天我们最大的困难的问题是什么？我们最大的一个困难的问题是，我们真的不知道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知道这是神的这个旨意，或者是神在我生命里面的一个带领。多少时候我们是多么希望有一位天使呢，能够来，有天使来向我们显现，告诉我们说你说这个选择的这个是神的旨意，我们是多么希望有天使来向我们显现。我们也真的有些时候很希望神能够直接跟我们讲话，让我们能够明白在某件的事情上呢，是他对我的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带领。但是再不然的话，起码有人能够告诉我们应当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很正确的一个步骤方法来确定 神在我生命里面的这个带领。甚至有些弟兄或者是姐妹，他们这么说，我一打开圣经，一翻到那一节呢，这个就是神对我讲话了啊，神透过那些经文呢来对我来说话。我不知道弟兄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们是不是也是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呢？那如果你是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来寻求上帝的旨意的话呢，你千万不要翻到一些的经文，好像那个出卖那个耶稣的那个犹大啊，那你要做的事你去做吧，是什么意思呢？你去吊死，或者是去出卖，哎，出卖罪要去吊死。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这次呢就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祷告，希望能够在接下来的这几个月，我很希望在这里呢，有这样一个机会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有关在圣经里面提到神的旨意这一方面的这个题目，那么跟大家一起的来学习，一起的来探讨。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回到这个圣经里去明白去认识他的这个旨意。好，首先在想要明白怎样知道才是神的这个旨意之前呢，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必须先明白一件事情，什么是神的旨意。当圣经提到这个神的旨意的时候呢，有四方面，概念上有四方面。然后第一方面呢是神永恒的旨意，第一方面是我们神永恒的旨意。我们来看一些的经文，但以理书第四章第三十五节，但以理书第四章第三十五节，这里说地上所有的居民在他来说都是虚无，在天上的万军中他凭自己的意志行事，在地上的居民中也是这样，没有人能拦住他的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好，弟兄姐妹，这些单以书四章三十五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告诉我们说，神的旨意不单是超乎万有，也是永恒不变的。举个例说，好比说他这个所谓神的这个永恒不变的旨意，在圣经里面呢有两处讲得非常的清楚。好比说他使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能够在基督里面能够同归于义。我再说一次，他使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在基督耶稣里同归于义，这个就是他的那个永恒不变的这个旨意。我们来看这些的经文，以父所书一章九到十一节，
他到过自己在基督里预先安排的美意，使我们知道他的旨意的奥秘，到了所计划的时机成熟，就使天上地上的万有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义。
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我们已经信主了这么多年，我们是否有认识到，当我们一方面想要寻求明白这个神的这个旨意，想要知道神的这个带领的时候，我们是否在圣经里面我们先认识到神的这个对我们的已经所定下的这个永恒不变的这个旨意。神给我们所定下一个永恒不变的旨意是什么？他愿意使我们这些在耶稣基督里面蒙恩得救的人能够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义。他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的旨意是要把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在耶稣基督里同归于义，使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神的产业，成为神的儿子的这个心腹，成为神自己的家。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还在活在地上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认识的这个神的这个永远的旨意，对我们来说这是一生中最幸福的一件事情。但是很可惜的，今天有很多基督徒，我们信主，我们信了很多年，但是我们还是不明白，没有做到这个神对我们的一个他所应许我们的他的这个永恒的旨意是多么的一件很有福气的一件事情。 好像漏掉十一节哈、啊，啊，不要紧，这个十一节是讲解释的很清楚。他讲到说，其实他解释这个同归于一的这个意思，他说，使我们在基督成为这个神的产业，所以我们每个按照神的这个永恒不变的旨意，神让我们能够成为他的这个产业，成为神的这个儿子的心腹，成为神自己的家。好，第二方面，在圣经里面也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在神的这个永恒的旨意里面，神的永恒的旨意里面，他不但是让我们在使我们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义，他更是使我们成为神的这个儿子的这个形象啊，在神的儿子的形象，这个是在神的这个永恒旨意里面的第二方面，成为神的儿子的形象。你看弟兄姐妹，我们在在信主的时候，或者是当我们刚刚人家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人都是按照做神的形象被造，对不对？这点我们知道啊。但是呢，我们是否知道，我们信主有多年的时候，我们已经信主有多年，神的旨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这个神永恒不变的旨意，他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他要叫我们这些蒙召的人呢，能够成为他的这个神的这个儿子的形象。我们这个人呢，不但有我们这个人不但是按照着神的形象被造，按照神的这个永恒旨意，我们这个人呢，我们蒙恩得救的这个人呢，神还要使我们成为神的这个儿子的形象。我再说一次，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子的形象。你说我从来好像没有听到这样的一个教导，其实圣经就是这么清楚的告诉我们这些的经文。这些经文，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跟二十几节，也是我们常常误解的一些经文。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误解在哪里呢？
罗马书八章二十八、二十节，我们知道，为了爱神的人，就是按他旨意蒙召的人的益处，万事都一同效力。因为神预先知道的人，就预先命定他们和他儿子的形象一模一样，使他的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他预先命定的人，又呼召他们，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义的人又使他们得什么？得荣耀。
弟兄姐妹，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把整段经文呢看得清楚。你知道罗马书八章二十八、二十九章这些，我们常常所误解的一个地方是在哪里呢？这个是新译本的翻译，来，和本的翻译，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常常都是只是念到这里，我们只是停在这里，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得什么益处呢？我用一句成语，华文成语，有些时候所谓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呢，我们常常把这些的经文解析作，好像说有些时候呢，我用这个华语啊，有些时候这个有一句成语说啊，塞翁啊，司马焉知什么非福，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就以为说这些的经文呢，是我们的观念是这样。有些时候呢，我们想要做一件事情，但是呢，好像难阻我们，不许可我们这么做啊。原来呢，他有他的这个美意，好让我们能够得到某方面是对我们的好处。这个就是我们对罗马书八章二十八、二十九节的这个断章取义，只是了解上半部分而已。其实如果你看整卷的经文啊，它的意思不是这样，或者说叫爱神人凡事得益处啊。有些时候我 miss 掉了这一趟的班机，为什么？哎呀，真的，为什么我会 miss 掉这一趟班机呢？或者是为什么我不能够很顺利？为什么会遇到这个男主呢？啊，等到我回头去想的时候，哎呀，原来神有美好的旨意，为的是让我能够有更美好的东西要给我啊，或者是没有错失的。其实不是当然这样。这些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神给我们这些让我们这些蒙召的人呢，被他召的人呢，主要给我们的最大的益处是什么？这个益处在二十九节里面写得很清楚。这个益处呢，就是要我们这些成为，给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叫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子的这个样子。为什么神呼召我们这些，让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要召我们，使我们成为这个神的这个儿子的这个样式呢？为的就是要什么？ 引导我们进入那个永远的荣耀。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像我们这样一个污秽不堪的一个罪人，我们凭什么？难道我们所在乎的只是在世界上的一些对我们的好处吗？万事都不相交叠，叫爱之人得益处，这什么益处呢？一些短暂的东西吗？这些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叫我们这些蒙恩的，就是他最后给我们的益处呢，是永恒的，是有价值的，不是俗世的东西，不是物质的东西，是那永远永恒的福气，就是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子的样子，好让我们能够跟他一同进入那个永远的这个荣耀。弟兄姐妹，你是否已经认识这个就是神的这个永恒的这个旨意？这只是其中一部分啊，这一点。好，第二点，神的这个旨意包括什么呢？除了神的旨意有永恒的旨意之外呢，第二，神的旨意也包括他所许愿的事以及神所不许愿的事。具体一些例子，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有哪一些是神所许愿的事情，是神希望我们去做的事情，也是他的这个旨意的啊。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在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这里说，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什么是善，他向你所要的又是什么？无非是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虚谨慎，以你的行同行。你看吗，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像这一类的这个神的这个旨意已经很清楚的写到，很清楚的在圣经里面呢已经告诉我们了，神的旨意是什么呢？就是要我们怎样？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就是行善，对不对？谦虚谨慎，共为神同行，这个就是神的这美好的良善的旨意，要我们做好啊。这个已经很清楚的在圣经里面了，对不对？所以像这一类的例子呢，你需要不需要去寻求呢？神啊，这个是不是你的旨意？不需要，因为像这类的事情呢，已经在圣经里面已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做好事情，做一个好人，行善，需要不需要还要去问神啊？我今天我帮助一个需要的人，这个是不是你的旨意呢？你不需要向问，因为已经很清楚了。来，好，那么神所不许愿的事情是什么呢？举一个例子，在箴言，箴言书第十章，耶和华恨恶的事有一样，连他心里有恨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说谎的舌，说谎的舌头，与无辜人的舌头，涂抹等等。那这些呢，圣经里面也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对，神所许愿的是什么，神所不许愿的又是些什么。所以呢，一些神所不许愿的事情呢，我们不需要去寻求去明白的。对，真的，如果我想做一件坏事情的话呢，我不用去寻求了，这个是真的，我这样做你喜欢不喜欢？好像你撒谎了，你不需要去问，这个神肯定神不许，肯定不是神的旨意，因为这一些呢都已经很清楚的在圣经里面呢告诉我们了。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认识神的这个旨意的话呢，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就必须从圣经里面去了解什么是神所许愿的旨意，什么是神所不许愿的事情，这一些呢也是神的旨意的范围里面。好，第三，我们来看神掌管我们的生命。在神的这个旨意里面呢，有一些事情呢是牵涉到神在我们的一生的这过程当中呢，他在掌管一切。我们常常讲神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他掌管宇宙万物，既然这位掌管宇宙万物的神，他当然也能够掌管怎样，掌管人心啊，能够掌管我们的生命。在圣经那里呢就提到说，这个经文应该是圣经二十一章一节哈，金万的金呢，好像龙沟的水，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水随意转动。意思是什么？世上的这个金王呢，这些呢都掌握在神的这个手中。所以 在我们的这个在生的这个词义的这个范围里面呢，其中有一个东西是掌管我们的这个生命的。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呢，有一个字，有一个字英文呢是 providence 啊 ，providence p r o v i d e n c e providence 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是说神的这个眷顾啊，这个字 providence 翻译的出来就是神的眷顾，或者是神在这个环境里面的这个安排啊，神的眷顾或者是神在环境中的一些的这个安排。举一个例子，好像说在使徒行传第十八章二十一节，当使徒保罗要跟他们跟这些信徒来门徒来辞信的时候，他在使徒行传十八章二十一节这么说，他说辞别他们说，神如果许可的话，神若许可，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去啊，回到你们这里来，于是从以弗所开船去的，知道吗？所以使徒保罗当他离开这个以弗所，他向这以弗所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来辞信的时候呢，他只说一句话，他说如果上帝愿意的话，许可我的话呢，我还要回到你们当中。你看他只是用这一句话。那么在英文圣经讲得很清楚， If it is the will of God, if it is God's will, 如果是神的这个意思的话，我就能够回到你们当中。所以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神有这个许可的安排，或者呢神应许在某个环境里面，甚至有牵涉到配合人的各种的条件啊，人的各种的条件的配合，让我们可以做这件事情或者是做那件事情，甚至包括在我们的人生的旅途当中，有些时候当神在许可某个事情发生的话，在某个特别的环境的安排之下啊，听清楚这句话了。当我说神许可在某种特别的环境的安排之下，加上人的那种的行为，人的那种的条件，种种的条件来配合，他可能许可我们遭遇到一些在人看来是很不幸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个也是上帝的旨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在神的这个旨意里面呢，神在掌管一切，包括我们所碰到的我们认为是很不幸，我们也常常会问为什么我们会遇到这件事情。我们就举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好了，圣经有很多很明显的例子，我们看约瑟的故事我们很清楚，对不对？约瑟，如果你是约瑟的话，你被你的哥哥出卖，你会怎么想？因为我们圣经没有讲，但是没有告诉我们当时约瑟被他的哥哥出卖的时候他的内心的那种的感受，但是我们也可以想象，对不对？约瑟被他哥哥出卖的时候，他心里一定很难过，为什么我的哥哥要做这件事情，为什么我的哥哥要这样的对待我，甚至呢他对神说，神啊，你不是很爱我的吗？为什么我会碰到这样的一件事情，为什么我的哥哥要出卖我呢？但是我相信他在他脑子里面，他一时之间呢，他一定是很多不明白很多的例子，对。但是当我们看这个创世纪到故事要结束的时候，我们看这个历史的故事要结束的时候，当他做这个埃及的这个宰相的时候，当他的兄弟来到这个埃及来投靠他的时候，他回想神怎样带领他的这个生命，他的一生过程当中，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
现在你们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来而自忧自责，这什么言是神差派我在你们以先来这里为要保全信。我有句子说言是神差派我。好，我们看下一个。现在各地的饥荒已经有两年了，还有五年不能耕种也没有收成，神差派我，神差派我 在门以先来这里，不要给你们在地上留下一种大大施行拯救，保全你们的性命。这样看来，差派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而是谁？他立我做话老之父，做他全家之主，又做现在这次别人。
这些经文很清楚，当约瑟回顾过去他所遭遇，在当时他所看待这件很非常不幸的事情的时候，他回想，神在掌管我的生命，是神许可，我被哥哥出卖，不是神的计划哦，不要搞错，神没有计划说，神圣灵没有感动这个他的哥哥来出卖他，神我的意思说，神没有叫约瑟的哥说，哎，你们去出卖弟弟，不是，我刚才讲的那个线很清楚，在神的许可之下，在安排某个环境以及人的种种的条件的什么配合之下，所以神配合什么？约瑟的哥哥做坏事是他们的这个责任，他们自己要做，但是神可以把他配合许可的方向，以后呢这件事情发生了，对，当约瑟回顾之后呢，原来是神所许可的，我遇到这件在人看来是很不幸的一件事情，但是神有他的这个美意在里面，好吗？好，然后呢你再看在最后，另外也是这个衰竭地啊，这个创世纪五十章结束的时候，约瑟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害怕，我怎么能够代替神呢？从前你们有意要害我，但神有美好的意志在其中，唯要成就今日的光景，使许多的性命得以保全。那我也能注意一件事情啊，第一个呢最容易明白的就是有神有美好的意志在里面，所以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些时候真的我们遇到一些很不幸的时候，在我们看来，我们常问说，神啊，为什么？但是我们从这个例子里面，我们知道，神如果许可这个事情，配合环境、人的行为的话，他有他的这个美好的旨意在里面。我们需要不需要去明白去寻求呢 ？It's beyond our control， 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你看他说，我怎能够代替神呢？生命不是在我们手中，有些时候在我们的工作场所，在我们的环境，在社会里面，有些时候我们一碰到的就是碰到的，我怎能代替神呢？所以弟兄姊妹，有些时候遇到事情的时候，不是我们愿意的。约瑟愿意的吗？他不愿意，但他说我怎能代替神呢？如果是神许可这件事情发生的话，好吗？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看见神在神的这个旨意里面，圣经里面提到什么是神的旨意，也包括这一点，神是我们的这个生命的这个掌管。不过我必须说一件事情，神在环境中的这个眷顾跟掌管，真的有多少时候，有太多的时候是我们所不能够明白，但是却是我们可以来信靠的。我们虽然不明白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们却能够很清楚的知道谁掌管明天。我不是有一首很好的 很美丽的诗歌吗？我知道谁掌管我明天啊，弟兄姐妹，真的神在环境中的眷顾跟掌管，很多时候不是我们能够明白，但是却是我们能够信靠。虽不明白明天会发生什么事，但是我们可以清楚知道谁掌管明天。最后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见神这个旨意呢，有时候当我们遇到困难我们无法解决的时候呢，他能够直接替我们解决的困难。我们举一个例子，好像说这个出埃及记啊，十八章十五节，有关这个摩西，摩西回答他的岳父， 因为人民到我这里来询问神，他们有事件的时候就到我这里来，我就在双方之间施行审判，使他们认识神的律例啊，神的条例和这个律法。所以这些经文告诉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遇到一些无法能够解决困难啊，当我们特别是当我们面对难以选择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呢，神有时候能够帮助我们做这个选择啊，这个也是在神的这个旨意里面。好，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早上呢，我就跟你们所分享的，有关这个何谓神的旨意啊，我必须再重复一次，就是说，在我们还未想要知道我要做这件事情啊，是不是合乎神的旨意之前，我想我们第一个步骤就是先从圣经里面，我们先明白什么是神的旨意。神第一个是神永恒的这个旨意，对，神的永恒的旨意包括哪两点？就是使我们这些在基督，使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同归于义。还有呢，使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能够成为他儿子的这个形象，为的是引导我们进入这个永远的荣耀。这个是神永不改变的旨意。第二，神的旨意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神所许愿的事情跟神所不许愿的事情，你只要遵行，你不需要问。今天如果神对你说，那个女孩子，那个弟兄还没有信主，你要小心哦，信跟不信的，如果你选择，神没有拦阻你，你不相信呢，神啊，这个是不是你的旨意？ You go ahead。 如果你不愿意遵行的话，以后你碰到很多的麻烦，是不是你自己找的哦。像这一类的东西，很多是神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在身体里面，哪一些是应该做的，哪一些不应该做的，你不需要去问。你问的话呢，是你怎样？是你自己在跟神 bargain。 一个很清楚的例子，对不起，啰嗦一点点。这个先知巴能，大家在民数里面，大家明白先知巴能，真的很清楚告诉我，不可以咒诅这个以色列人，但是还是怎样？他谈钱了，他在政治上面，可以不可以啊？可以吗？不用问，很清楚，当然是不可以，但是他怎样受这个钱财的这个迷惑？哎，所以这个君子们要很小心啊。第四，神的旨意呢，包括神所许愿跟神所不许愿的事。第三，神掌管我们的生命。第四，当我们真的遇到不能够解决困难的时候呢，有些神会帮助我们去解决。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神讲的有关这个神的旨意，如何明白神的旨意，还有很多的东西我们可以谈的。我们下一次我们再继续。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我们来唱这个第419首。